以圣经为根本，以真理做依归，
认识所信，持守所信，活出所信，传讲所信，
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周广亮牧师主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基督教教义第六课，今天的课题是圣经的正典，讲到启示论里面的关于圣经。首先我们提到正典，典籍的典，政治的政。那么基督教教义第五课到第八课这四堂课呢，我们都是看圣经，我们从启示论一二三四四堂课看神的话语，圣经。上一堂课呢，我们看过神的默示，圣经的本质。那么下一堂课呢，会看圣经的内容。在第八课呢，我们看圣经的解释。这是建立我们整个信仰、基督教教义和信仰真理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在圣经的启示论里面，正典方面有了偏差的话呢，以后所探讨的所有的信仰的内容、教义的真理呢，都会有偏差的。我们也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仰望神的灵，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新旧约圣经共有66卷书，旧约呢有39卷，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新约呢有27卷，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66卷书合共呢有1189章，当然章节呢是以后人们加进去的，它不是神默示的部分，可是对于我们读圣经、查考圣经有帮助的。13世纪的时候有人开始分章，16世纪的时候呢开始分节。旧约圣经呢有929章，新约圣经有260章。整本圣经的作者，神所感动使用的人呢，我们说是40多人。前后的时间呢大约是1000年到1500年的时间写成的这样的一个书籍，66卷书。它是讲一个主题，那就是耶稣基督拯救世人。下一堂课第七课的时候，我们会再用短短的半个小时一堂课的时间呢来讲解圣经的内容。今天我们看正典。正典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它的起源，第一起源就是希腊文叫 canon， 英文的拼音呢是 canon，或者也有使用 C 字头的 canon。 那么 canon 指的呢就是度量的工具。什么是度量的工具呢？最简单讲呢就是尺，我们量东西的时候那个尺。 canon 这个正典呢以后就引申出一个意思，就是形式的准则。所以正典呢可以说是一个准则，可以说它本来的意思是一个尺。好了，这是正典的字的起源。而它的意思发展在圣经跟我们基督教的教义信仰里面呢，是从第四世纪开始。第四世纪开始呢，用来指我们圣经了。公认的圣经经卷就被称为是这个尺或者是准则的Canon， 我们说的是正典。一本书它是不是正典，也就是它是不是圣经，这就是成为一个准则，成为一个标准了。使徒保罗写了很多信，但是呢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前书，哥林多前书之前写的信，它不是圣经的正典。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之间也可能有一封信，虽然是保罗写的，但那仍然不是正典。 从第四世纪开始就定出正典这个字用在圣经作为公认的圣经经卷。现在呢，就指符合标准和规条，被认为是有权威和典范的书卷，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简单的意思，那就是作为圣经判断的标准，正典。在考虑正典的时候呢，它有几件事情需要提的。第一，就是自己本身内证真确，自证真确，或者是内证真确。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经的书卷在写成的时候已经有正典的特性，因为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呢，不需要教会的会议去决定。但是教会的会议能够认出圣经正典，那么这就证实神自己呢是在圣经的内容方面工作，也在教会的领袖，在教会的心目当中去工作。这是圣经内容的自证真确，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等一下我会解释。第二方面，考虑正典的时候呢，牵涉到人的决定，人的决定。哪些不是神所默示的书卷，必须由教会的会议来做出决定。像我前面说的，保罗写了很多封信，只有13封信是新约圣经的正典，是神默示的话语，有的，其他的就不是了。还有第三方面，那就是正典的完成。正典的完成呢，是从主后397年，也就是前面讲的第四世纪开始，指圣经公认的圣经经卷这个正典的用词。这是这个迦太基会议，主后397年，教会便看圣经正典已经完成。不会再有书卷，别的书卷被列入圣经的正典了。所以呢，就算我们发现保罗其他的书信，那也不是正典了，因为受默示的不是作者，而是作品。这句话也很重要。那换句话讲，不是彼得所写的所有的书信都是正典，而是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这两个作品，这两卷书是神默示的话语。所以刚才讲的最后一句话呢，受默示的不是作者，而是作品。早前美国的回顿大学校长巴斯威尔博士，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确信人类关于圣经书卷汇集的记忆，如果是意外的消失的话呢，这66卷书假若散失在浩瀚的各地的图书馆里面，他相信呢，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人们也能够认出这66卷书是神无误的话语。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人们完全不知道圣经有关的知识，把66卷书正典拆散在全世界的图书馆里面，当人们阅读他们的时候，很快能够认出这66卷书是神默示的话语，他们是正典，它的内容证明它是神的话语。好了，这是正典的概念。现在我们分两部分来看，新约正典跟旧约的正典。我们先看旧约的正典。旧约的正典呢，它本身的证据首先是来自律法。你从经文本身就知道它是有绝对权威的，有神那种无上权威的内容跟表达。很多的经文提到摩西律法的权威。比方说你读约书亚记1:7-8，约书亚记23:6，列王记上2:3， 列王记下十四章第六节，列王记下二十一章八节，二十三章二十五节，以斯拉记六章十八节，尼希米记十三章第一节，以及但以理书九章十一节等等这些经文的时候，你都会从经文所表达的内容看出摩西的律法有无上的权威。这是从圣经里面所表达的律法本身的证据是神的话。我们举一个例子，假如你有圣经的话，跟我打开约书亚记，也就是摩西五经之后的一本书，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跟第八节，很多人都很熟悉的。那里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这里提到律法。然后接着第七节的下半句说，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当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所表达的内容和那种信念是至上的，权威呢是绝对的。所以刚才所介绍的这几个例子，律法书在经文里面呈现的时候，他那种的信念跟权威本身证明他是神的话。这是第一方面。旧约正典证据的第二方面是从哪来呢？来自先知。先知，旧约的先知呢，宣称所说的话是出于耶和华，是出于神。因此他们讲的时候呢，是带着那种把生命都摆上的确信。在圣经里面，你看它的内容的时候，知道它被认定是具绝对权威的。我们可以比较，你看一前一后，圣经里面先知所讲的话的应验，那种内容的权威呢，让我们知道先知所说的话呢是出自神，是神的默示，是正典，也就是神的话语。有笔的听众朋友，请你记一记，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六章二十六节和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四节做一个比较。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四节和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然后是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二十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和士师记的第二章，士师记的二章八节和九节做一个比较，还有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三十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和以斯拉记一章一到四节，以斯拉记一章一到四节做一个比较，以及列王记上十三章三十二节和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十七节做一个比较，最后再参考但以理书九章二节，九章二节和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二十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做一个比较。这一前一后的经文比较能够看出来的是什么呢？在一段时间以后，之前先知所说的话在之后的应验，讲到先知他所宣告的话的确是出自神，在旧约圣经呢，他就把神的心意加以表明，具有绝对的权威。我们举个例子，在列王记上十三章三十二节那里说，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 那这一章《列王纪上》十三章是非常奇妙的，讲到一个神人，他预言将来大卫的家里面后裔呢，必有一个人做王，叫约西亚。约西亚呢，他必定会将丘坛的祭司，还有这个拜偶像的坛呢清除。这是《列王纪上》十三章第二节的经文。然后呢，到了最后，有一位老先知就讲到这个先知所说的话，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的丘坛呢，必定会应验。这是《列王纪上》十三章先知所讲的话。那它的应验在哪里呢？我前面介绍的经文里面说，叫你看《列王纪下》二十三章十七节，在二十三章十七节那里就讲到，的确约西亚做了王，而且约西亚做宗教改革。当他做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就清除伯特利的坛。二十三章十五节一直到十八节，都是讲这件事情。那中间呢，就有这样一段话：十七节，《列王纪下》二十三章十七节，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那这段话呢，其实是前面《列王纪上》十三章三十二节所记载的。听众朋友，你抽十分钟的时间，单单是看这一前一后的两段经文，《列王纪上》十三章和《列王纪下》二十三章，你就会发现所讲的是先知的预言必定应验，也结果呢应验了。特别留意刚才那里所说的二十三章《列王纪下》二十三章十七节的中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所以这些经文都讲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先知所讲的话记载下来，到后面再记载他的应验，意思是什么？就是出自神的话必定应验，它是有绝对权威的。这是旧约圣经的正典，它的内容是神的默示，是绝对的。第三方面，旧约的正典呢，我们参考这个古代的一些资料，我们说考古资料，考古资料的证据。讲到考古资料呢，在二十世纪有一个最大的考古发现，或者说最大的发现之一，那就是死海古卷。这死海古卷呢，是1940年代后期发现的。里面呢有500卷的这个古代的羊皮卷。500卷里面呢关乎圣经内容，也就是抄写旧约圣经的呢有175卷。其他的有一些是当时这个爱瑟尼派的这个信徒他们的生活有关的记录啊等等一些宗教的一些文字。500卷里面有175卷是旧约圣经。那么旧约很多的书卷呢的抄本都在就是四海古卷里面，除了以斯帖记以外，所有的旧约书卷都在四海古卷里面。那这个能够证明什么呢？就证明了这是二十世纪发现的，它是2000年前耶稣那个时代，或者耶稣时代稍微之前的2000年来旧约圣经的内容没有一些差错，在抄写的过程当中几乎是没有差错，也让我们知道在2000年前人们对旧约圣经的那一个神的话语的认识，也就是除了以斯帖记以外，这个考古的资料里面全部的旧约圣经都在当中。这是考古资料的证据跟参考。另外还有其他的证据，就是犹太人的著作。犹太人的著作呢，像很著名的我们说腓罗的作品， 他大概是主后40年的这个作家，他提到这个旧约圣经有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歌智慧书，还有耶稣时代的这个历史家约瑟夫。约瑟夫大概是主后37年到主后100年的历史学家，他认为犹太人的圣经只有22卷，而他所讲的犹太人的圣经22卷呢，就是旧约按着犹太人的分法，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圣经的旧约39卷书。另外还有所谓的便希拉之训和亚埋尼亚这些有关旧约的这个或者是犹太人的宗教的这个典籍作品。在这些参考当中，使我们发现旧约圣经的确是神的话语，它的正典是确立的。再回到参考新约的证据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直接引用旧约，新约圣经的作者引用旧约，还有耶稣基督讲到旧约圣经神的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除，这是圣经正典旧约方面的情况。然后再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的正典呢，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探讨，首先是权威的问题，另外就是新约圣经正典成书的过程，这个我们要认识一下。权威指的是它的独特性，从马太福音开始一直到这个启示录，如果要成为圣经正典呢，书卷必须有内部的证据显示它的独特性，来证明它是神所默示的书卷。另外必须有权威性，这个权威性指的是正典的书卷必须具备以色列立法的先知或者领袖的权威。从新约圣经来讲呢，正典的书卷必须具备使徒的权威，也就是正典的书卷必须是使徒所写，具有使徒的印证，带有使徒的权柄。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马可福音，一般都相信马可福音的背后呢是彼得提供的资料，而使徒保罗他所写的是有使徒权柄的书卷。那么路加所写的像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人们也相信路加很多的材料是直接从保罗传福音或者是跟保罗一起侍奉所得来的。还有一个要参考的新约的正典，那就是教会接纳的问题。所有的新约的书卷最后都被教会接纳，而这个接纳呢，最后是在公元后397年，我们说的这个迦太基会议以后，所有的教会的圣经学者还有教会领袖公认今天所有的27卷书是神所默示的话语。简单来讲，新约正典的过程呢，首先是使徒时代的见证，这个是在圣经书写的新约圣经书写的那个时代。但是是不是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都能够认出神的话语呢？我们也相信有一部分是已经认得出的。比方说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经文例子，那就是前面也提过的提摩太前书5章18节。提摩太前书5章18节引述了申命记旧约的摩西五经申命记五章四节，但是有意思呢，同时他也引用了路加福音10章7节。将路加福音10章7节和旧约的申命记5章4节同时看作是神的话语，这是提摩太前书5章18节给我们的参考。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使徒彼得对保罗所写的信，重视的程度达到圣经正典的地位。参考的经文是彼得后书3章16节，彼得后书3章16节。 这个正典呢，在新约成正典的过程是分了大概三个时期，最后才到第四世纪。第一个时期就是刚才所提的使徒时代，第二个时期呢是主后70年代到170年，主后70年到170年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教父承认全部的圣经27卷为正典，但是也因为这个时代有异端，我们学教会历史的时候知道，主后140年的时候有马吉安，因为他所承认的这个圣经正典呢，不是这27卷，在当时第二世纪的时候呢，讲到马吉安的异端跟圣经正典有这样密切的关系。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在讲这个基督教教义的时候呢，这一堂课讲启示论的时候，讲圣经的正典。因为在今天很多的异端也是将新旧约圣经的66卷书，有的人认为某些书卷呢不是神的话语，甚至有的人加进去神的话语，所以这都成了异端。在教会历史2000年前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这是新约正典过程的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呢就比较长了，是主后170年到350年间，170年到350年间，这个时期呢告诉我们有一些重要的证据。首先呢是穆拉多利经木，是主后170年的时候。这个穆拉多利经木呢，就是它有一个圣经的这个目录，它的目录里面不包括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不过呢据说在手稿里面呢也中断了一些部分，所以呢他的推测是有瑕疵的。那另外也有类似的像我们常常看相关的资料的时候呢，会讲到叙利亚的版本大概是二世纪末，不包括了彼得后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犹大书还有启示录。但是他并没有另外增加一个书卷凑成27卷的总数等等。那就是在170年到350年期间圣经新约正典的相关的材料的讨论。第三个阶段就是旧的拉丁版本，里面不包括了彼得后书、雅各书、希伯来书，但是也没有另加任何的别的书卷。这个过程一直到了主后397年迦太基会议的时候，教会一致承认新约的27卷书是神的话语，是圣灵感动教会经过300多年的时间认出神的话语，新约这27卷书是神的默示，这是新约的正典。好，基督教教义第六课圣经的正典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我心生
将在夜。